还是那句老话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。在1966年的6月，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由于解放之后，这运动是一个接着一个，人们呢已经习以为常，不足为奇了。谁也没想到，这场大革命声势之大，面积之广，是前所未有啊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北京来了一部分学生，到鞍山来煽风点火，到这儿来造声势，各学校串联。这学生都是运动的急先锋，鞍山呢就沸腾起来了。我跟我老伴儿每天晚上吃完饭，就到市政府广场听学生们的讲演。革命无罪，是造反有理，一定要揪出走资派，打倒走资派。后来呀，我才听明白，闹了半天说中央出了一股黑势力，反对毛主席，反对党中央，所以才搞起这场文化大革命。回到家之后呢，我跟我老伴儿两个人也讨论了一番，各抒己见。我就说，我说我觉着这场运动闹得这么大，苗头有点不对呀、啊。将来是什么个结束方式呢？我老伴儿也说不出所以然来，干脆就随大溜吧。紧跟着，这个运动啊，深入到各个单位，甚至到每个家庭，各个地方是纷纷成立了战斗队，都要打倒走资派。以鞍钢为首，成立了钢都大联合，下边纷纷成立了许多战斗队，什么横空出世，什么云水怒，什么保卫毛主席如何如何的战斗队，是名目繁多，现在我回忆不起来了。市政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总部，下头也成立了名目繁多的战斗队，什么捍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，什么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，当当当当当当，我也记不清了。这两派形成了严重的对立，我们小小的曲艺团也不甘示弱，100多人的团队也成立了5、6个战斗队。总之，战斗队虽多，形成了两大派。你指责我是保皇派，我指责你是保皇派，也不知道谁是保皇派。我们这些被整的人也成立了个战斗队。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战斗队呢？因为被整过，写过材料，要求对方退还材料，因为按中央的规定，那属于黑材料，对方就不给，为此发生了严重的对立。我们也成立了造反队，我也是其中的一员。回到家里头，大家就纷纷的议论。掏心窝子说，我呀，什么都不想参加。通过历次运动的经验教训，谁参加了谁倒霉，这一点我看的是清清楚楚。但是为什么我还要参加战斗队呢？就因为我是被整的对象。我原来被打成什么反革命黑帮的头子，什么黑多菲俱乐部的头子等等等，对此事我不甘心。我要索回我的黑材料，对方不给，在盛怒之下我才参加的战斗队。这就叫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啊。是福是祸由他去吧，反正我也豁出去了。每天写大字报，每天开会，双方不停地在辩论，各说各的理，唇枪舌剑，闹的是不亦乐乎。后来我们战斗队 派出几个代表到北京去学习，其中有我一个。到北京一看，哎呦，可乱了套了，大街小巷铺天盖地全都是大字报。我还记得我们到北京那天，正好北京的学生大集会在工人体育场批判彭路罗阳，我们也参加了这个大会。我一看呢，有十几万人参加，声势十分浩大。大会结束以后，我们成群结队又赶奔文化部大楼。那阵文化部已经瘫痪了，楼上楼下没有一个人办公，不管哪个屋推开门随便进，也不知道部长跑哪儿去了，司长躲到哪儿去了。由全国各地来的文化部门的人个个占领山头，比方说我们也找了一间办公室，这就是我们代表办公的地方，没有桌子没有椅子，晚上我们就睡在地板上，白天找个地方吃饱饭就各地去串联，名义上叫取经。在北京啊待了六七天，后来我们又返回了鞍山，依然在战斗队里的工作。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我们占领了鞍山市文联大楼。这文联大楼这小楼不大，三层楼带凉台子，哎，地处市中心，非常繁华热闹。当时我们由各战斗队就组成了红色文艺造反团，都是文艺部门的。我在这个部门负责的是什么呢？每天负责起草、刷笔杆子，然后写大字报。我现在会写几笔毛笔字，就是从那时候打下的基础。我写完了，有人纷纷到外头张贴，扩大宣传嘛。而且对立双方又升级换代了，都有了宣传车，宣传车上都挂着大喇叭，各说各的理，你指责我不对，我指责你不对，每天就是口水战呢。单说这天，我们接到上级的指示，由我们红色文艺造反团派出十个人去，干什么呢？说上公安局去砸黑材料。究竟这黑材料是什么，我不清楚。于是我们就派出十个人去。那天晚上下班很晚很晚的，我们就等着派出这十个人的消息。大约是晚上11点多钟，这十个人回来了，肩扛手提，弄进好几麻袋黑材料来。我们帮着忙把黑材料拉进办公室，打开一瞅，里头全是本本，不知道都是什么东西，然后把它倒到地上。这一大堆呀，我们分门别类的把它做了整理，其中大部分都是市政各单位各部门的，有人发现还有文艺界的，我们自然非常重视，就把文艺界的分门别类把它归了堆。突然有人说了一声，哎，这里边还有老单的，单田芳的。我一听我脑袋嗡了一声，怎么公安局的黑材料还有我的？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。我说，给我放到桌上。翻了半天，一共翻出4大本来，每一本都有1寸多厚，就是那硬壳夹子里头夹着材料，用鞋带拴着那种。这4本材料放到我面前，我心是咚咚直跳。我心说，我这些年也没犯法呀，为什么公安局里头还有我的材料？这里边记录里都是啥呀？我提心吊胆把黑材料展开，一看呢，都是出自一个人揭发之手，下边都有签字，摁着手印，上边注的是，某年某月我到单田芳家，我们谈论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话题，单田芳是怎么说的怎么说的怎么说的，下边有签字和手印。签字的人姓李，叫李光明， 哎呀，我一看是他，我顿时是心里头五内如焚，气壮顶梁门呐。我心说，好一个李光明啊，你这个人呢、啊、真是披着羊皮的狼，你背着我不知道，把我所说的话添枝加叶添油加醋全密报给公安局，你这是往死了里整我呀。这四本我从头到尾看完了，就归了我了，其他材料怎么处理的我不知道了。等到第二天，我用一个兜子装着这四本黑材料，怒冲冲找到李光明家里头。在这里啊，我还要交代一下，李光明何许人也。我们55年到了鞍山之后，我就发现呢，曲艺团有个会计就叫李光明。这个李光明据说呀，在国民党时候当过三青团员，有点历史背景，因此解放之后不被重用，在曲艺团谋口饭吃，有很多势利眼的人瞧不起他。可是我呢对他很同情，我就以为这么一个人挺大岁数了，这是何苦，何必对人家横眉冷对呢？我跟这李光明啊就处的不错，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家离我们家离着也不远，家里孩子也多，生活比较困难，有时候他到我们家来做客，包括我老伴在内，因为他年纪大管他叫李大哥，双方是越处越亲热。有时候我们到外地演出，家里没人看管，就求李大哥给照管，一来二去感情比较浓厚啊，不分彼此是无话不谈。我做梦也没想到，就是这个李光明居然背着我不知道给公安局写我的黑材料，每天到我家来串门，他都是有目的的，他设下了陷阱，有意谈论时事和当今的政策。我呢一无所知，肚子里怎么想的我就怎么说，结果他寻章摘句写成材料密交给公安局，年积月累才攒了这么厚厚的四大本。这要不是搞文化大革命，我是一无所知。因为过去有交情，我拿他当了亲人，他给我来了这么一手，您说我能不恨他吗？我是怒发冲冠呢。第二天我带着黑材料下班之后找到他们家，正好他们一家人呢围坐在一起吃晚饭，我强压怒火进了门了。李光明一看我来了，赶紧下了地了。哎，天宝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事儿？我说大哥呀，我有点事儿，咱找个地方谈谈去。哎，行啊，饭他也不吃了，戴上帽子，穿上衣服，叼着他的木头烟袋，我们俩骑着自行车，找哪儿呢？到家里说话不方便，就找到鞍山市曲艺团团部。那时候一切都瘫痪了，团部里根本就没人办公，就是留下个老头啊在这看门，房间都是空的。我们找到宿舍一间空房，我们俩进了屋了，我反手把门关好。李光明看我的表情啊，是一头雾水，进门就问，天方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到了现在我是火实在压不住了，跟开了闸的洪水又好像火山爆发一样。我用手指着他鼻子，李光明，你不是个人。这一句话好像当头一棒，李光明顿时就懵了。天方，你怎么这么说我？我犯了啥错了？你跟哥哥说清楚。我说你还狡辩呢，你是披着人皮的狼，说人话不办人事，吃人饭你不拉人屎。我也不想过多的跟他说了，我打开背包，把四本黑材料啪往桌子上一放，我说你看看这是什么。 李光明一看就知道八九了，信手翻了两篇，这说到这儿，他是无言答对呀，扑通一声跪到我的面前，先抽了自己一顿嘴巴子。兄弟，哥哥对不起你，哥哥我不是人的，啪啪啪啪。尽管如此，我无动于衷，我含着眼泪，我问他，我说李光明，你要回答我，究竟是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？咱们还是弟兄，你想置我于死地？我说你还有没有人辈？平时别人瞧不起你，我对你是另眼看待，你到我们家该吃吃该喝喝，跟一家人没有区别，连我那两个孩子都亲切地管你叫伯父，你做出这种事儿里面有没有人味儿？李光明啊，无言以对呀、啊，他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一个劲儿跟我赔不是，兄弟，你听哥哥跟你解释解释，兄弟，因为你哥哥身上有污点，解放之后不被重用啊。兄弟，你到了鞍山之后另眼看待，哥哥心里都有数，但是正因为我有污点，公安局把我利用了，他们指名点姓指派我暗地监视你，而且定时要向他们汇报，因为你们家里头有问题，你父亲曾经是反革命，所以你是属于灰色人物，公安局对你很注意，这任务交给我了，上命难违，我又不敢不听。尽管我写了这么多黑材料，你仔细看看，里头有真的，也有假的，也有我编的。我自知的良心有愧，但是迫不得已呀。我说呸，你是强词夺理，你就为了你自身的安全，你迫不得已，你就去害人吗？你就去坑人吗？有些话我看了，我是那么说的吗？你为什么给修改了？为什么给渲染了？而且都是要命的话呀！你这是往刑场里的推我呀！李光明啊，你不要再给我解释了。今天我叫你来，就打算把这话说清楚。从今之后，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路，咱俩是一刀两断，互不相认。说完了之后，我把黑材料马上带起来，是转身就走。李光明拉住我的衣服就说，兄弟，你再怎么骂我，你打我，哥哥我一点都不恨你，因为是哥哥自找的，我确实不是人。我二话都没说，也没理他，啪一摔门，我走了。至于李光明怎么回的家，他怎么想的，我不得而知。我回到家里之后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本来不想跟我老伴说，因为那个人嘛找死理儿，我怕说完了之后他再去找李光明，事儿就闹大了。但是又不得不说，我老伴一看我气色不正，连忙追问呢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于是我被迫无奈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。我老伴不听则可，听完之后真是奔奔直蹦啊！这个李光明，我找他去，我上他们家闹腾去。我说你可千万别去，我求你了，这个事儿就到此为止吧。他也有难言之隐啊，把话我已经说尽了，你呀就不必去找去了。在我苦苦相劝之下，我老伴听了，也没去找李光明，这件事就作罢了。晚上我睡不着觉，躺在床上，我反来覆去的思考这件事，心里是一阵阵绞痛。我说了那么多年的书，我常说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这话说的怎么那么对？轮到我身上了。我告诉别人行， 我怎么就糊涂起来了？无论如何，我也没想到，就在我的身边称兄论弟的人，正是一个危险分子，要我命的人。我这几十年我白活呀，往后为人处事真得多加小心。看来这一辈子活着难啊，以我当前的处境真是危机四伏。这篇咱接过去，再往下接着说。我每天照样到造反团去上班，结果这个运动是越搞越深入，越搞越激烈，文斗变成了武斗，对立双方除了增加了宣传车之外，还配备了武器。在鞍钢没别的，柳条帽有的是，头顶柳条帽，手里头拿着钢管磨了个尖儿，那就是一种长矛。打这之后，武斗是不断的升级呀、啊，而且愈演愈烈，砖头瓦块、长矛大刀，能有不伤人的吗？鞍钢医院、市中心医院每天都有大批的患者呀，不是腿断就是胳膊折，至于头破血流的事儿是时有发生。这还不说，后来终于又变得更严厉了，怎么的，开始了绑架。